犹大王亚玛谢去世，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将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乃借耶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睡，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作王。
好，谢谢小资姐妹口齿清晰的把这一段念得非常清楚啊。那我们回归一下，我们昨天查《列王记》14章1到16节啊，那边特别提到啊，南国犹大的第九位君王就是亚玛谢。那这边讲到他登基的时候才25岁啊，做王做了2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昨天也讲过，他的母亲啊有很大的功劳，教子有方啊。虽然他没有像先祖大卫这么出众，但是非常不错了。而且呢，他很遵行这个摩西的律法，他那个国威一坚定呢，就把杀他父亲的臣仆给杀掉了，但是没有杀他们的后裔，因为那个耶和华吩咐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实在难得啊！而且呢，他军事上有成就，他打败了以东人，很多失去的土地都夺回来了。但是有一件事啊，他把希尔，就是以东那边的神像带回来了，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就叩拜烧香，这件事惹耶和华的怒气啊！当亚玛谢心高气傲之后，他居然跟北国王要宣告打仗啊！他不听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劝告，不肯收兵，结果怎么样？他被打败了，连那个耶路撒冷城也被拆毁了400座啊！然后里面的金器银器都被带到撒玛利亚去了。那今天我们读17节到29节这一段，讲到亚玛谢他的结局，另外讲到北国君王耶罗波安，我们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啊。当那个约阿斯就北国王死了之后，亚玛谢又活了15年，在15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就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这拉吉啊，拉吉大概是在耶路撒冷西南方啊，就把他打死了。那犹大民众就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这个在历代志下26章我们叫做乌西亚啊，他做王啊。那犹大王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在亚玛谢。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啊，那这41年呢是做王最长的时间在以色列王啊。 那他这个人呢，他心里要不也能扛24，就像圣经上常常讲，不离开篱笆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一切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啊。但是很奇妙的是，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啊，从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啊，这可能是整个以色列这国土最大的一。范围最广的一次，从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到沿海。哈马口是在北边啊，在过了那个叙利亚以北啊那边。这个君王不好，但是能够建这么大的功劳，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很艰苦，不管是为奴的、自主的，都没有人愿意帮助以色列。而且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就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20来拯救他们，所以这边讲到啊，亚玛谢是南国的君王，他的下场。但是这边提到一个人，乌西雅。我们如果读历代志下26章，这乌西雅是非常不错的君王，他敬畏神，这很重要一点啊。而且他的国势很强盛，而且他又振兴农业。但是呢，他国威强的时候。他又骄傲了，他自己居然要进殿要烧香，结果他就得了大麻风病，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啊，这个在历代志下26章记得讲得很清楚。那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啊，第一点讲到为什么起初看的还不错的犹大王啊亚玛谢，最后死于非命，被叛党所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这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耶罗波安二世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呢，却能够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北边的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就沿海那一带，就神在这边到底有什么作为？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时期，南北国都进入到这个鼎盛的时间了啊。南国这个乌西雅做王的时候，做了52年啊，这在南国也是很长的哈，不是最长，但是应该是第二长的哈。那一个王做的时间久，这个国家就比较稳定哈，就比较繁荣哈。那北国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做王41年，是北国最长的啊。所以这段时间，这个国土也特别的大啊，哈马口啊比大马士革还要靠北，这说明整个的亚兰国都被北国给征服了啊，所以这个地界很大啊，国势也很强盛啊，但这个时候注意哈，这个南国，这个乌西雅的父亲亚马谢，和前面这几个王啊。最后都没有被收录到基督的家谱里面啊。从约兰，基督的家谱从约兰一直跳到乌西雅，中间你看跳过谁呢？这个约兰的儿子就是亚马谢啊，亚马谢之后就是那个女王哈、亚他利亚，亚他利亚之后是约阿诗那个小7岁做王的哈、那约阿诗的儿子就是亚马谢，这四个人都被跳过了。而且这个四个人有共同的特点啊，大家想想看啊，为什么在基督的家谱当中不记这四个人？耶罗波安二世期间有一个先知出来是很有名的啊，这个约拿出来了啊，这句话呢虽然简单的一句话放在这里啊，但是这个对于了解约拿的心路历程啊，了解这个约拿书的那个背景啊，都非常的有帮助哈。那这里你注意这句话。是蛮关键的哈，在14章的第25节哈，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弥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神先差派约拿。去宣告这件事，先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而且这个地呢是非常的广阔啊，从这个整个亚兰国的北边一直到这个亚拉巴海，亚拉巴海就应该是咸海啊，这个 这个死海这个地方哈，哇，整个从北到这个死海这一块地方哈，都赐给这个北国这个易洛魁啊，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个作为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啊，神为什么这样做？他是一个恶王，为什么神还这样去怜悯他啊？另外，我们也体会哈，这个先知约拿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也看到后来的结果，这个是如何影响他将来哈，在约拿书里面他的经历哈，神差派他再去做事情，他就不愿意去做了哈，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哈？
好，我们有三个方面的思考哈。第一个就是北国和南国哈，既然这个都是这么鼎盛的昌盛的时期，但是他们的属灵光景不怎么样，我们怎么理解？这是我们的思考哈。所以呢，我们总结呢，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富强，物质上的富强和他们属灵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哈。而呢，神在后面又在做什么呢？实际上他是用北国来治南国哈，就是北国他们拜金牛犊，让他们兴盛，并不是神的让他们永远兴盛啊，而那个南国他用以东的神替代了耶和华，这个罪神是要惩治的，所以用北国来惩治南国哈，因为那个等于是他们抛弃了神，那神也会要惩罚他们，这个所以呢，在耶罗波安收复国土，军事上非常昌盛，国家富足，但是他们并没有用公义来治国，而是用高压的政策，而百姓呢也都是很自私哈，重视权力啊，凭自己努力，也都偏离神，这些都不得神喜悦。但是呢，神在后面是掌权的哈，这也就是引到我们第二个思考，就是说，万有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神他是对北国、对南国上，他也都是怜悯的，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那你看，经文里面也在说，当看到北国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无人帮他们，所以神发出怜悯去帮助他们，他并没有涂抹他的子民。当然，他们的罪还没有罪到了，就是有一次我记得黄师母说的，就是要到罪恶滔天了，才去整个涂抹他们。那神是施怜悯的神，而且给人悔改的机会，他一直盼望罪人能够认罪悔改，转向神啊。那这个呢，也就引向我们那个今天早上一开始的诗歌哈，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够用的恩典，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诗歌所表达的神的心思意念。
我这分享一下耶稣，神的告诉他，他有世代。那么这是约哈斯、耶罗波安，是和后来的最后一个撒加利亚。那么撒加利亚只一年的时间，撒加利亚完了之后呢，以色列就被北国以色列就21年之后就被亚述掳去了，但是在耶罗波安二世这个时候，国势鼎盛，那么很多很富裕的生活，但是有一个先知呢，就对他们警告，这个先知呢就是阿摩斯。如果你看这富奥的阿摩斯的经节里面，都是讲到以色列，就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富有的是压迫贫穷的，这个就是神不愿意看到。当神给我们的能力的时候，能够施舍的时候，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享乐、自己的环境的忽略了别人的时候，这个神的责备会过来。以色列就是这样，他虽然在那个41年很富强、很繁荣啊，但是他们忘记了最重要一点，就是爱人如己。当就是爱己如己的时候，不是爱人的时候，神的责备会过来。
好，谢谢魏传道雷清的分享。25节、26节、27节哈，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仔细去体会，真的是看到上帝的怜悯啊。神先差派约拿先知对耶罗波安宣告这种的得胜啊，祝福啊，他会把失去的地图夺回来啊。然后后面讲出原因啊，不是因为耶罗波安做得好，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耶罗波安做的恶事，但神依然宽容忍耐他，是因为神真的是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啊，这个怜悯啊，要给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哈，啊，在困苦当中哈，有喘息的机会，他们是不是可以宽容忍耐之后可以悔改呢？阿莫斯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这个时代约拿、阿莫斯和何西亚啊，在北国做先知哈。从阿莫斯书里面就看出这个神那个公义的一面啊，显出指出他们当时所犯的罪，他们一起去随从外邦去拜偶像啊，父子一起行淫呢，然后富人欺负穷人呢，社会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情哈，所以神借着阿莫斯的讲出他看到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当时的心情哈。列王记是记载事情啊，先知书里面是讲出神的看法。那何西阿书大家就更熟悉了哈，就是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哈，去这个给他们机会哈，像那个丈夫对待那个背叛的行淫的妻子一样啊，把她赎回来，继续的来照顾她，然后再要跟她建立重新恢复这个圣洁的关系哈。但是这个妻子还是不肯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错事啊，所以这是这个时代以色列人的特点啊。所以从北国的身上体会到上帝的那个宽容、忍耐、怜悯。所以读到这些经文，真的是让我们有智慧看待现实的政治哈。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对于现实的政治看得太粗线条了，以为这个国家强盛了啊，我们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好像就。如何蒙神的赐福？耶罗波安那个时代的人，好多人都是这样想的。我们这个国家又繁荣又强大，对不对？又能够得到地图，一定是神赐福我们。No，这是神给人再一次的机会，让人回到真理当中，回到圣洁当中，回到这个。你看耶罗波安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神却定他为恶王了，因为他不认识神，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敬畏神啊。去真的是带自己的国民去归向神哈，所以，哎呀，我真的是为今天的基督徒很可惜哈，很多人太看这个表面的东西哈，以至于一边倒的哈去这个吹捧某人哈，这样是不对的哈，回到圣经里面，你看用圣经的真理去衡量哈，不因为他做一些好像表面上看起对的事情哈，就把他全盘的肯定，这是很危险的哈，不要让我们的心去随着这种的社会的潮流哈，去起伏上下哈。北国是看到神的怜悯哈，南国呢，南国的君王身上看到神的这种的这种的惩治哈。他们这四个人都不列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都被涂抹哈。南国的他们做错的这些君王的惩罚是在当时就可以看出来的啊，他们都没有善终啊，亚玛谢被人杀了。亚他利亚被人杀了，这个约阿施是被臣仆杀的哈，这个亚玛谢也是被臣仆杀的啊，都没有善终啊，所以南国北国这样一比较，就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更深的一层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根据今生的顺利与不顺利哈，今生的善终与不善终哈，来衡量神的作为哈，神的作为远远超过人的想象啊。这个南国的王没有善终，是神的惩治哈。北国的王耶罗波安很好啊，做王做41年呢，最长啊，那但是他是恶王啊。所以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啊，用神的这个圣洁的原则去衡量啊，才能够比较准确哈，不能够看到现实当中的顺利与不顺利，富足与不富足哈，强大与不强大来看这个人来评判他哈，那是容易产生偏差的。
对，刚才牧师把最关键的点就是点出来了，然后神分别给南国和北国，就是的管教也好，一个教训也好。那我们刚才看到呢，这个亚玛谢他又活了15年，这个15年其实在神的眼里，寿命虽然增加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就跟西西家求来的那个15年一样，在神的这个本册里面是不被纪念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南国啊，因为这个亚玛谢王跟约阿施王，他都是被叛党杀的，但是呢，这个并没有改朝换代。也就是说，我们说南国虽然信仰
光景也是比较糟糕，但是至少说他还是坚持这个大卫的这一条根，这里面有神的旨意和拯救。一方面呢，也是说，就是说他们的信仰虽然差哦，还不像北国那样，就是一叛乱就是改朝换代。这个只是说神的管教，对他们的管教，但是神并不是要灭绝他们。然后呢，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罗波安呐，耶罗波安那个二世非常的强大。就是，这个也其实是有一个神迹在那里的，因为他说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26节讲到，这个讲得很委婉，实际上啥意思？就是北国没有人了，就是，但是竟然说耶罗波安二世他兴起来，就是说，哎，打败了这个周围的敌人，甚至他的疆土扩大到这个大马色那里去了。就是是仅次于大卫跟所罗门这个第三强大的一个国家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说这也是神的怜悯吧，就是说神的还在等待他们悔改，所以呢我们这里就讲到就是说这个神的赐福呢能够带来国家的繁荣富强，这个是正的，是可以的，但是倒过去国家繁荣富强是不是神一定赐福呢？这个不一定。因为神在这里给他们北国一个特殊的恩典，就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执政的期间啊，那个亚述帝国嘛，他就是他内乱就是很剧烈，所以说他就没有机会啊向外扩张。然后呢，约拿又到这个亚述去，按照我们今天说法就是传福音。然后呢，亚述的人民就悔改，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啊来攻击这个北国，所以说北国他在喘息之机的时候，他就使国家的繁荣富强。但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并不会带来属灵的复兴，就是它跟属灵光景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看今天的国家，我们大学啊，曾经有那个来自于尼日利亚呀、肯尼亚呀、埃塞俄比亚的留学生啊，这个他到我们教会里来。这些留学生真的是你看到他，你就觉得是不一样的，跟世人是不一样的，跟那些非法移民是不一样的。非常虔诚的留学生，国家非常的穷，但是人非常，我非常的喜欢这些留学生。但是今天发达国家啊，英美欧洲那些说是都是高举基督教的国家，又怎么样呢？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啊，就是说我们不能根据地上的成功和财富来判断人和国家是否蒙神喜悦，否则这不就成了成功神学了吗？是吧？然后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曾经有了十字架啊，就可以使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就是人呐，不要把陷入到那种成功神学的那种，也是偶像崇拜啊。就是如果你把福音当作是民族复兴、强国富民的补药，或者是修身啊、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策。那实际上你就是把神当做一个金牛犊，当做一个神灯，把神当做一个可让你自己来操纵的那么一个。所以说，我们说经常是在迫害的情况下会带来这个属灵的复兴啊。这个中国现在就在经历这样一个，虽然这个迫害很严重，但是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属灵的复兴啊。而是那些所谓的这个自由啊、民主的国家，他们其实都是高举自由主义的。刚才呢，我们的小芝姊妹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时间不长，我希望小芝姊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谢谢陈姐姐妹。就是在这里，我其实今天是引着今天的分享，就是中国它其实也像曾经的这个耶罗班这样，就是前几十年经济都飞速的发展，然后但是实际上，就是大家都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也来认识神，反而是这几年，就是随着经济的一些动荡，很多的人家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才看到更多的灵魂愿意来因信福音。然后今天在参加这个平台之前呢，我也是下午遇到了一些事情，就是我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同时遇到了三个人，然后跟他们去分享我的信仰，然后他们也表示非常的感兴趣。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恩典，因为今天也是神特别带领我去到那个地方，因为今天跟平时去看医生也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可能要一下午都蹲在那里看医生，相比于平时，跟着自己挂号的时间，然后到了就走，还是会不一样。当我觉得有一点烦躁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神要带领我看到一些东西。 那我就安静的等候吧。那我刚开始我以为他只是让我来到医院，看到这么多人在看病，然后为这些正在生病的人的灵魂来祷告。直到结束之后呢，我遇到了三个病友，他们在热烈的讨论着自己的病情，因为我曾经也是跟他们一样生这个病的人。然后当他们去讨论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加入。然后呢，在加入之后，我就跟他们分享我从生病到得医治的经历。在这个当中，我也告诉他们，其实药物和其他的帮助只是一个辅助，更多的是我的神帮助了我。他们听到了之后就非常的感兴趣，甚至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信四代，就是他们家里的人都是信主的，她对信仰是很了解，可是她自己并没有真正遇见神。那我也是借着这一次机会，也跟她去分享她的信仰，并且邀请她去我们的教会，因为她现在的教会年龄都比较大。我觉得他更适合年轻的团体，然后他也跟我说了一些信仰的疑惑，当我跟他分享的时候，他非常的认可，然后也愿意听我去说福音。那我想，其实这是中国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人，他们的父母还有他们的外婆都是信主的，所以他们自然而然被拉到教会来，就是你就是信主的，你就是基督徒，但他们其实没有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俩的情况真的非常惊人的相似，就是我其实他现在我其实生这个病也有大概十来年的时间，我在这当中经历了非常黑暗痛苦的这个幽暗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就是因为是情绪上面的病嘛，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挣扎和煎熬。但是在这一两年，我也看到神他其实是要我经历这样的痛苦，然后以后可以去帮助这样的人。所以今天遇到的这个慕道友，他跟我的经历非常的相似，他甚至就在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个黑暗谷当中，所以他看到我的状态，听到我的分享，然后。看到我很乐意的跟他聊天，他都很被安慰。那我也是邀请他下周三我们再见面，因为他不在广州本地，我也邀请他下周三我们再见面。然后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更多的去跟他分享我的信仰。他是愿意敞开的，因为我今天告诉他，我说我会为你祷告，他就很认真的告诉我，他希望我可以为谁祷告。我觉得这就是神赐给我非常特别的、专属于我的慕道友。还有一个是一个15岁的妈妈，她的孩子也是在医院住院，也是情绪病。我就跟他分享我的经历时候，他也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他就说他身边也是有这样的群，然后常常就是工厂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给他们分享祷告的题目啊，哈利路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就是神他开道路让我看到了真，因为我最近。让我这个真的是专属于给我的，因为我的经历可以帮助到他们，然后跟他们建立关系。那其实年前，就是在年前的，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也是跟陈姐姐妹分享过，就是大概在10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在一个非常黑暗和低谷的状态，我非常黑暗低谷的状态，到甚至连家都没有了，所以我只可以寄住在我的亲戚家。那。因为担心自己寄人篱下，所以拼命的去干活，用爱心去照顾那些孩子们，很感恩神。我算一下时间，那个时候是我刚信主，大概不到5个月的时间。然后那三个孩子是我陪伴了一个暑假的时间。然后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也带这其中的一个孩子去教会，然后他告诉我，他也是愿意了解信仰，并且教会的阿姨带他做觉知祷告，他也说阿妹，虽然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感恩，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但是我就是在那里，可能非常小小的盼望，希望这个孩子可以认识神，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的对神有完备的认知啊，怎么样？只是简单的在那里面去生活，但是。10年之后，孩子们回头看我的时候，就问我说：“姑姑，我知道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觉得都很惊讶，因为 我觉得我是基督徒，但我也算不上虔诚的基督徒，甚至我们都没有交流。他从哪里得知？后面我想应该是我在他那里住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他们看到了我可能某个时刻的祷告，我不知道，因为10年前的事情我完全忘记了。但是现在看来，这2个、3个孩子都是我们曾经，他接纳了我，他从内心接纳我。然后昨天我也是打电话跟我这个小侄女去聊耶稣基督，然后，带他，然后跟他说我们一起读经，然后跟他去说信仰是什么样的，他都认真的听。所以我也盼望大家真的可以，愿为我祷告，因为我觉得很软弱，因为当看到这些人的时候，确实很想帮助他们，可又怕自己不够，真的很怕自己不够，因为，本身我自己也刚从这样子的一些情绪的搅扰当中走出来不久，然后就是，也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这样子的去带，但是比如说我的这个侄女，因为除了我以外，好像也没有别人可以更了解他的情况，这样子，然后还有这3个朋友也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有比较严重的情绪问题，所以我不确定我能够好好的去帮助他，但是我觉得这是神赐给，因为我这次回家的时候，我也真的看到了不幸的人的生命的光景是很惨的，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对福音也是有这样子的热心，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为我祷告，我很希望。
好，谢谢小芝的分享哈。一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为小芝姊妹来祷告哈。
刚才小芝的那个分享也让我很感动哈，就是说无人帮助哈，那个邻里的痛苦。那这个26节，我们小组主要讨论了这个，26节就是，那个以色列人甚是艰苦哈，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了，也无人帮助。就是说他们那个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争和洗劫啊，就是他们那个国势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艰苦，而且不无论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邻里上的，就是没有神的时候，人的灵魂那个贫瘠的状态哈，无论你是自由人还是为奴的那个邻里的贫穷，都是到了极致，而且是无人帮助。哎呀，这个就是在你无人帮助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呼求神，所以这个神对他们的帮助是主动的哈，所以这个也是，跟中国的现状，刚才小芝姐那个分享特别像哈，那个有时候是表面的繁荣哈，中国也是表面的繁荣，但是它实际上的贫穷已经到了顶级的那个地步，其实如果再这样下去，那很多的事哈，就像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就是我们人在自己走向灭亡的路上，这就是，但是神的怜悯哈，就让以色列重新再强大，然后可以，这就是完全是神的怜悯，可以让人心归转，能够看到神哈。
好，谢谢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们这边就刚刚看到两个人物，一个亚马逊，亚马逊的失败是因为他骄傲又拜从以东带回来的偶像，这是一个致命伤。耶罗波安二世呢，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个人物，他拜金牛犊，但是神的怜悯让他能够收回国土，这看见神在掌权，神有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事情，要相信我们信的主是信实，是慈爱的。行事为人所蒙的恩召相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信实的，真的是。
好，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哈。最近我听到雷晴姊妹分享哈，她如何在家人朋友当中来一方面向他们传福音，一方面也帮他们一起来陪他们一起来读经啊，对他们有一些的跟进栽培的工作，我觉得很受激励啊。所以请雷晴姊妹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所做的事情。
好的，感谢主，神的恩典真是，充充满满的，也是感谢刚才小芝姐妹，让我能看见哈，神使用我们卑微的器皿做光做盐，感谢主，我想分享的就是在奔走天路的历程上哈。 神的恩典真是丰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神给我们大使命，让我们去传福音哈。我们现在有幸福小组，集体一起传福音。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人微，力不从心，但是呢，何牧师和黄师母一群弟兄姐妹吧，一起携手传福音。那我实际上认识我现在的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是在3年前，就是在他们幸福小组的时候，我去旁听，我认识了这个教会。我原先是在美国教会，那我就是前10年在美国教会，没有人带着我读经，我一直就觉得怕读经，所以变成了10年喜欢光听道的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容易怎么来。当认识了这个中国非常好的教会，包括现在这个福音教会哈。何牧师的这个教会，我觉得神的恩典啊，真是时刻的都在围绕着我。我呢，3年前去幸福小组的时候带着我哥哥，然后我哥哥在幸福小组的时候决志信主了。然后呢，2年前带着我的表妹一起参加幸福小组，那她也决志信主了。然后去年一块儿去参加第3次幸福小组，这都是神的恩典。然后我2个同学也决志信主了。那我就在思考我自己前10年走的这个弯路哈，对神的话不理解和不敢去学。那我就在去年这个8月9月幸福小组，我的最后就是这2个同学信主了以后，我就想起我自己参加的晨更，我就把整个这个马里兰中华圣经马里兰福音教会的这个 website，你们从2020年就开始的这个录音。我就查，我说，怎么样带着他们，不要停在那儿，因为就是说你要往水深之处走哈。我等于是在岸边待了很久，水深之处怎么走？那要从那个旧约，然后呢福音，然后呢最后启示录，所以我就等于是跟着他们用了2个月，把那个创世纪一块儿，每一天听一章，一章实际上有时候是两次录音，有时候是3次录音，都是宝贵的这个资库哈，资料库。那发给他们，那他们就学。然后呢，星期六，我们一块儿再在网上一块儿，我们5个人一块儿再分享一下这7章，每一天一章，7章，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得着。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已经走出埃及了。我前10年信主，我都没有走出过埃及，所以我两本书走出来了。我们现在在学马太福音，这是第3本书。神的恩典真是够用的。我感谢这个，也感谢何牧师，带着一个敬虔的团队，兢兢业业的在读和分享，让我们有理解的平台。感谢主。
好，谢谢雷青姊妹的分享啊，感谢主啊，很激励我们哈、啊。我们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录音，那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跳着读的哈、啊，不是每章，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就会跳过2章哈、啊，那时候一天一章哈、啊，所以这个圣经的大部分我们现在都是有灵修聚会的录音啊，那特别是这个创世纪开始哈、啊，这个很完整的啊。我们这边的查经小组也曾经用过一次，就是用我们灵修的录音啊，每次来预备待查经的内容啊，这个效果是蛮好。因为我们每次灵修录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听过哈、啊？有的时候我自己都 surprise，哇，当时有讲过这个话吗？弟兄姐妹有这样分享吗？哇，很丰富的内容啊、哦、呀，对于预备待查经的人是非常好的资料啊，这个陪伴别人像。雷青这样去做哈，陪着他们一起听，一起读哈，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好哈。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次的分享，这个录音呢哈，不光是对我们自己的帮助，也会祝福到许多的人哈，将来也是非常好的资料哈。我计算了一下，要按照我们这种方式哈，把全本的圣经这样灵修过一遍哈，我们大概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大部分我们已经完成了哈，这是。感谢主的地方哈，这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资源，那也非常好啊，真的是出信的弟兄姐妹需要人陪伴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扎根哈，所以今天小芝姊妹的见证哈，怎样去带人去分享福音、信耶稣，雷青姊妹的见证，信主以后怎么去带人去成长，哇，这些都是 非常鲜活的哈，很好的见证哈，求神赐福他们啊，继续的赐福他们，也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哈，使人做主的门徒哈。好，我们这句话哈，再次提醒我们，这些事情不容易做哈，尤其是持续去做哈，行善不可丧志哈，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的哈，持续去做，靠主的恩典去做哈。好，我们先来把它读一遍，然后。吴长老哈，请吴长老为雷青姊妹、为小芝姊妹来祝福哈，祝福他们。加拉太书
加拉
六
太
章
书
九
六
节，
章六节，
我们
行
善
行善
行善
丧
志，
丧
志
不
灰
心，
报
到
的
时
候
要
收成。
要收成。
加拉太
加
书六
太
章
书
六
六章
章
九
九
节，
节。
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说这个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从小知跟雷青的见证里面，主，我们看见你是大能的神，主，你借着他们两位姐妹的手，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周遭的人，主，这激励我们，我们也向你感恩，主，你把这么多的同工们放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每天清晨在这个晨更的平台里面彼此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福气。主，因为你爱我们，你也爱世人，你借着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恩赐，主，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主，求你祝福所有心甘情愿做这些福音工作的弟兄姐妹。主，你特别把雷青跟小智养在你跟前，求你继续使用他们，让他们在周遭的朋友、同事或是家人里面能够分享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何牧师的教会，让这个畜牧小组能够继续下去，能够让更多的人因着福音能够蒙受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带领弟兄姐妹今天所有的生活，出入都靠你蒙恩。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阿门，
阿门。